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哈，来，我们先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的心里。现在求你再一次的来加添我们心中的渴慕，让我们借着每一次聆听你的话语，能够真认识你，真知道你。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上礼拜呢很高兴跟大家说我周一讲完了，实际上还差一句没结束。那这一句呢是马太福音七章第六节。我为什么一定要补上呢？其实我偷个懒就划过去了哈，因为我觉得借着这句话有一个挺重要的观念，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哈。那这个话呢，就是在七章的六节。七章六节是这么说的哈：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其实对不起啊，这个东西不 work。 其实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是这样的形容的哈，他说这个就像谜一样的句子是孤立地放在这里。大家知道在这个之前我们讲到了六不要，对吧？那个表格还记住哈，你们不要你们要祈求，你们怎样的祈求，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进食，为不要假冒伪善等等等等，是吧？是这样讲到。可是完了以后，讲了这一大串以后，突然来这么一句话。那我当然了，我其实我以前呢挺喜欢这句话的，不要把珍珠丢到猪圈里啊，不要把好东西给不对的人，我以前挺喜欢这句话的。可是在这里面呢，确实有的时候容易引起一些confuse 哈，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是说珍珠、圣物哈和贵重的物品呢，当然在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耶稣的教训了啊。那实际上呢，保罗其实也是这么讲到，他强调就是说属灵的人才会领会属灵的教训。那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这次就想到了两个例子。哪两个例子呢？就是我记得很多年前哈，我回中国和一个弟兄，也是主内的弟兄，我们一起去看望一对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就是不信主的人啊，我们都认识。后来最后呢，我们就是给他就是跟他聊啊聊天那样的。然后那位弟兄呢，刚刚进行过这个传福音的训练，然后他就讲了一大堆。最后讲完以后，事后这对夫妇其中那个姐妹呢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我怎么觉得他像传销的一样啊。我先把这话放在这儿啊，后来我当时就没说话。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他呢他给一个人传福音，然后呢他们之间关系都挺好的，就是私交还不错。然后那个最后那个就是那个慕道友吧，就跟这个传道人就说了这么样的话。他说说实在的，你跟我说实话，如果你们要是有指标的话哈，我为了满足你的指标我就信了吧。对，当然我举的这都是很负面的例子哈。我提出这个，我就是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今天不是说是我们的责任，他这里面也讲了，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向世人传福音，因为在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无论得时不得时，你们都要竭力的传福音，对吧？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灵活的去了解圣经里面讲这个话的意思。我特别的希望是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分享属灵的经历也好，或者传福音也好，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就是要对对的人，我老说这样的话，对对的人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有的时候是对的话， 可是你对不对的人在不对的时间说话，真的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福音那么宝贵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扔出去以后，别人就真的有人就是耻笑和践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这里呢，对我来说哈，我自己觉得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 sense，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一个宝贵的东西要让别人觉得宝贵啊。如果这个人他根本就不识相，包括圣经里面后面也讲到说，你到了那家，若是他们配得接受平安，你就住下来，若是他们不配的话，你就离开，然后临走的时候跺跺脚，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观点，我 pose 给大家。当然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哈，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积极的传福音，但是要看准时机，看对人，好吧。好，那这个就是补充一下上节课的。好，那下面呢就是登山宝训，我们讲了一二，这是第三点。第三点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六不要啊，那个表格大家还记住呢。那在这里边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四要。那这个四要呢，是在七章的七节到七章二十九节这个范围内。其中呢，他讲到了四点哈，一个就是说论祈求、论待人、论永生、论灭亡这四不要。那我把经文呢都列在了这里啊，大家呢其实你们的讲义上呢不是很全，因为我昨天在 review 的时候我又加了一点内容，那就是在论待人的这个七章十二节后面有一个回应，五章七节、十七节等等等等，这些经文我放在这儿非常重要，大家下面一定要去读这个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面有一个讲到七章十二节的时候，我在你们的讲义上我是这么写的，我还不是很明白，你们自己去找，讲义上是这么写的，可是我昨天我在 review 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点，所以呢我的 PowerPoint 就把那个话，我自己不明白那话我给删掉了，但是并不代表我完全明白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圣经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越抠它的话，你再反过来再 review 的时候，你又发现你又多明白了一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哈，我跟大家讲点我的心态哈，我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常常有那种特别遗憾和特别 sorry 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内容多时间紧，所以不可能每次在讲到了什么时候跟着大家一起去读经文然后再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啊。我真的觉得我多么盼望悠闲自得的，然后大家也没有时间的赶，我们慢慢慢的一边读着一边想着一边讨论着，这是最好的，但是不行啊，做不到，所以只好就是退而求其次哈，大家在底下去读这样的啊。好，我先把表格列在这儿。我的目的呢，还是就是说，整个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先把它给架构起来，弄搭一个架子，然后下面我们再细细的看啊。你们可以看着自己手中的这个表格。首先呢，我们就讲到七到八节，如果方便的话，你溜一眼你自己的这个圣经哈，这里面讲到的，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祈求就给你，叩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一段话哈，像一个箴言一样的一个排比句这样的出现。那这里面讲到的，其实祈求就是我们祷告了啊，祷告。那祈求、寻找、叩门，其实这三点都是在讲祷告，只是讲它的深度是不一样的，是进一步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寻找就是更加专一了，更 focus 在一个方向。对，强调的是专一，而叩门呢又是更进一步的，而且它是有行动的。那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的祷告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pattern， 有祷告然后开始寻找然后叩门，是这么样的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得到东西。像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有太多的问题，因为以前吧读福音书觉得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了就放在这儿了，可是因为这次你需要去 你需要去教出来。那我自己的观念一直是这样的，你要想给别人一桶水，你自己得有很多桶的水，就是要你要吃很多的东西，然后消化好了，你才有资格讲出来一点点东西，否则的话根本就没资格站在这里。对，所以那这里面呢后面在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了那个好东西，我们不读不读了啊，就说讲到什么那个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怎么会把那个石头给孩子，就那段经文哈。那特别我要强调这里面这个讲到这个好东西，这什么是好东西？首先呢，从字面上来讲非常容易理解，好东西呢肯定做父母的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对吧？那可是呢，马太在这只是笼统的叙述一点，他不是从字面上来讲哦怎么怎么样哈，就是那这里面我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里面说的更加的具体，他不是泛泛的讲好东西，他特别讲到的就是圣灵啊，是讲到是圣灵，祈求寻找叩门，特别是讲到圣灵。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渴望被圣灵充满，那这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这里面其实这三点，祈求寻找和叩门啊，是这样子。所以这是这样子啊。好，下面到了第十二节，这个十二点就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说我刚才说了，我这个话，我就说为什么讲了那些东西以后，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了，讲上面所有的话讲完以后，他说这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当时看到这时候我不明白，我突然觉得这什么意思啊，这怎么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讲到的那个表格里面，讲到那个七章十二节里面的对应的经文和前面一系列的我们所列举出来的讲到的登山宝训的前面的怎么样如何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和八福，以及我们前面讲到六个不要里面所有的内容，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个回应。哦，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可以把前面的带着这个结论去读一下前面的内容，好吧？那这个就是结论了哈，这里囊括了一切的总则。那这个总则呢，实际上它被称之为圣经中的黄金律啊，黄金律。其实圣经中很多律了，都够黄金的了。那它这里面又来一个黄金律，所以我就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开始引起重视啊，我就希望能够更加的明白。因此呢，我们就是本着这样的寻找啊，然后寻找叩门，然后我们若去做的话，必然就会蒙福。好，那下面进到了就是开始教训的总结部分，也就是在七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啊。那在这里呢，它分成几个小段落啊，每一个小段落有一个标题这样子。然后在这几个小段落里面呢，我们看啊，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二十一、二三、二十四到二十七，每一个小段落它有一个小标题。那在这个小标题里面呢，在原文就是圣经上呢是用了真假的对比啊，真就是对和错的一个对比，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啊，那这里面它要求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把这些经文放在这儿，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它实际上是对门徒呢是提出了一个呼召，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的呼召。然后呢，他并且要求门徒们对这样的呼召有一个真诚的回应啊。所以这个经文摆在这里是要有这样的意思的。所以那一个就说追随主的人，他有时候可能会说一些很对的话，很漂亮的话。而且那些教训说出来也非常感人， 我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开始就自审自己，我站在这儿讲的话好像都挺好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我越讲好的话的时候越要看自己的内心，我讲的话和我这个人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是的话就有祸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讲那些好听的话，那些高言大志，你自己连你自己都骗了，别人听了哦真挺好的，你自己都骗了，你以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了。可是真的是觉得我看这些教训的时候哈，我真的是看到神是欺瞒不得的，神是欺骗不了的。因为为什么，这时候就想到诗篇里面讲到的什么，神所看重的是，在诗篇51篇的第六节里面讲到，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神在我们的隐秘处，神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即便是我们有时候表面上可能软弱或者什么样，可是我们一定要，就像我上礼拜讲到的那个是啊，莱尔主教讲到的，你们要天天扪心自问啊，那一串扪心自问什么东西，我们要天天洗脚啊，我们是不是里边是干净的。所以啊，这个内里诚实，内里诚实它从里边发出来的一定是好的果子。所以我们讲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快完了啊。登山宝训呢确实不是让人就是欣赏赞叹啊，欣赏赞叹，而是呢特别是要让人服从并且去实行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第一个13到14里面讲的是窄门小路这段话。窄门小路其实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清楚，我们也常常说啊，他常常说，可是我们想过没有，到底什么是窄门，什么是小路，而且这个观念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是不是一直在我们的一直左右我们的行为举止和我们的所思所想。说实在的，我这一段哈，我本来就想糊弄过去了，因为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觉得我没资格去讲，我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呢我还是先把这个就是神的话放在这儿。约翰福音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还有呢在第10章里面，这不是我准确的就是从经文里摘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什么，我是羊的门，从我这儿进来的才能得永生，不走我这门的就是贼。这是给他稍微那个什么一下啊。那实际上呢，这是从原则上来讲啊，从神的话来讲是这样子的。那这个羊圈的这个门是一个窄门啊，这是一个窄门，不是说我这一举手觉知，然后我这个受洗了，然后我多年一直在教会，主日都来啊，我奉献了，我就进了这个窄门了，不一定，对，不一定。我先把这话放在这儿啊，好，然后我就是想了一些东西以后呢，我觉得还是给它简单化，不用再去讲很多的，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提出来，每一个真正的渴慕神爱主的弟兄姐妹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把它简单化。窄门小路是什么？专心信靠耶稣，然后呢专心以耶稣为主。你们说这不是一样的吗？不太一样，信靠然后以他为主，尊主为大，不以自己也不以这个世界为我的主。这句话是个大白话，但是呢我自己想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稍不留意的，或者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常常以世界为主，我们很多的价值观跟世人没什么两样啊，我不想再讲多，讲多的话可能会有些冒犯这样的。我说我自己吧，比如说我当然希望我的子女能够有好的专业，上长春屯啊，然后有好的专业，有相当丰厚的收入啊，然后有好的家庭，这都没什么错。但是这里面很小心哈，真的，我有的时候我去一些我最近听一个姐妹跟我讲到他们教会的牧师，这是一个大教会，
我心想这个牧师家里肯定很怎么样啊，我就是自己这样想啊，其实也是犯了论断的罪。后来那天那个姐妹就她就无意中这样说了一下，说他们家非常的简朴等等等等。我虽然对这个牧师有一些自己不太好的看法，但是当他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顿时对这个牧师产生了一种敬意，而且我开始就是觉得自己那种论断，所以神为什么不让我们论断？有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想当然去论断别人，你就冒犯了神，真的是这样子啊。好，然后啊，所以我是觉得，你比如说，我就在想哈，有一个姐妹就说，他们家条件各方面都挺好，夫妻两个都是那个 engineer 的 background， 但是他那个儿子就不爱读书，对什么感兴趣呢？对做饭感兴趣，啊。后来我有一次开玩笑跟他说，我说其实哈，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你好好培养他，将来他说不定能够成为米其林的大厨呢，这是也是很光荣的事情啊。可是在我们华人，特别华人的心目中，孩子要去做饭当大师傅觉得有点丢脸，对不对？而且呢，有时候我看我们公司那些 janitor 在那儿打扫卫生什么的，我就心想，哎呀，如果我的女儿今天在这儿打扫这个做 janitor， 我会什么样的感觉？我扪心自问，我会觉得有点没面子，这是说心里话。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很多的观念里面，我们跟世界没什么两样，真的。好，那下面就说到了，他紧接着这句话里面讲到，找到的人少，找到的人少，所以这条路他这个门是窄门，然后又是小路，找到的人少，确实不多。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喜欢宽门，喜欢大路，这是人类的本性。我自己加了一个 sinful nature， 我不知道确切不确切啊，但是这个是事实，对吧？你们同意吗？好，然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13:24里面呢，他又强调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从窄的难的，他从这个原文的字根里面呢，就延伸出来的那个名词，是在罗马福音的2:9和8:35里面都被并列使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个就是患难和苦难的意思啊，所以以前我记得一说窄门，一说小路，马上就和苦难连在一起，好要受苦，这样。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仔细看一下，这个受苦不是我们这种人为的思想当中的那些苦，有一些要经过破碎磨练啊，甚至为义被逼迫殉道，有这方面的意思哈。但是确实是这个苦，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种苦行僧。然后就是那个逆来顺受，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确实是，你要是我现在说实在的话，我没有这样的看见啊，我没那么高，我没看到。可是我渴望神给我们这样子，在灵里的眼睛打开，看到这样子。我后面还会讲到关于殉道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信主这条路不受苦是不可能的，你不经过灵里的破碎是不可能的。这个苦不是说你都穷光蛋，你没钱了或者什么。有的人他可能也很有钱，但是什么样的事情来了以后，那样的大的粉破碎，甚至于献上生命，这都是有的。但是至于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当事情来了的时候，你就坦然的接受。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患难生忍耐，在苦难中大喜乐，都 related 都有关系的。好，15-20呢是讲到论行为。首先呢，这段经文出来的时候是讲到假先知啊，这里面假先知呢，他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他特点就是他听出来的教诲。为什么说假先知能够骗人呢？他有欺骗性，他讲出来的东西都对，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而且呢，这些假先知他之所以成为假先知，实际上他的公开的身份，他就是一个真门徒，甚至是有相当地位的，有相当影响力的这么一个门徒，有这样的外衣这么罩着啊。那这边讲到实质，这都是圣经的啊。实质呢是狼， 为什么说是狼呢？这里面它因为它的欺骗性，特别是欺骗性带来那个危害的作用。好，那这个都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怎么识别呢？那识别的话呢，就是根据约翰一书的4章里面1到3节啊，这些经文大家回去最好是查一查。我知道像 Tish 他们那个小组，他们每次都还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们就可能会得到更丰富哈。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他给的这个检验方法，它不是教义性的啊，不是教义性的，而是伦理性的提出来，怎么样识别，就是根据他们的果子。啊，那个果子呢？果子不是说树一种下去，马上就发芽开花，然后就结果，它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呢，真的要识别的话，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在查验的。那最主要的，我为什么把这个 highlight 起来？我这个东西，我们一看，哦，假先知跟我没关系，我不可能是假先知，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口中讲了太多太多以后，连你自己都把你自己骗，你以为你就是那样子的啊，你就那么敬虔，你就那么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的行为，我说这个行为不是很明显的看到的，而是潜移默化，有的时候就是在里面。如果你一个人，你不是常常在扪心自问自己，有时候你自己都不觉得，你觉得我挺好的。所以我在这儿哈，我是对我自己说，警惕一件事，当我觉得我相安无事，一切都 OK 的时候，你要小心，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什么东西就开始在你里边开始要已经藏在里边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常常自审自己特别的重要。嗯，好，然后呢，他在20节里面，他就提出了这个20节里边呢，不是这个第16节里面讲到的哈，第16节里面讲到的是，就是说，我看看啊，我都忘了，你看要不读经文的话，对，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来认出，这是一个我刚才讲到是一个伦理性的那么一个识别方法。嗯，然后这样同样的话在第20节里面又重复，圣经里面凡是重复的话那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要特别的引起重视啊。然后那根据这个东西是决定我们最后被审判的时候的那个最终的命运啊。所以呢，耶稣在这里也是在重申，其实施洗约翰在出来的时候来就是呼召大家悔改，然后那个要受悔改的洗。而且施洗约翰在这里面呢也专门讲到了，就是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施洗约翰在第3章第10节里面讲到的。那在这里面19节啊，我们后面要讲到那个19节又是在讲同样的话。嗯，所以你知道马太福音哈，我一直在讲这个马太福音呢，他是从马太，他从他的角度去总结跟随耶稣这3年多来他所看到的人事物，他做一个纪实的一个 record， 一个记录啊。他不是一个杜撰，不是在写小说，我可以编一点儿，然后我根据我的想法说一些，不是，他是写实的一个传，一个 report， 一个报告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呢他一直呢就强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门徒的危险。马太福音其实以前我没读到这些东西，我这次发现他很多的警惕，借着神的话来警惕我们。所以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我反而有一种安全感。什么安全感呢？就一个人哈，常常被提醒，虽然有的时候挺烦啊，然后也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就像孩子不讨厌妈妈老在那啰嗦，其实有时候想想这是一种祝福，不觉得吗？就是他一直在警惕你，时不时的，你看突然来这么一句，时不时的就告诉你啊，你们要注意了，后面还是，你要有了这个 sense 以后吧，你在读后面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哦他又来了。我自己读我现在就有这样感觉，哎又来了又来了，不是烦是感恩，他一直在提醒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现在是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门徒，那么我们到末后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这样，奉你的名那样，主说我不认识你， 圣经上摆着这样子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事情一定会有的，一定会发生的，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现在把所有的这些经文哈，也不是所有的了，就是列出来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警告的东西啊，我就列出来了。好，然后我们走到第三段。第三段就是21到23节呢，这里面呢实际上一直在阐明第十九节的那个观念，还是在讲有名无有实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最后要遭拒绝啊，那个还是重复在讲这个话啊。那根据这个呢，等于又在其实还是在重复前面我们讲到的八福里面的。八福也好，或者世光世言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又在强调这个。那进天国的标准，进天国标准一大堆，你要想起来，哎呀，太复杂了，讲不完，都不可能包罗所有的。很简单的有什么呢？就是你不是光是呼求，哎呀，拼命祷告，呼求，不是。你有的时候你看着我祷告啊，好像那个 emotion 的非常的急切什么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实践中的顺服。一直在讲到这个顺服，而且是小事点点滴滴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顺服。那在这里面你看耶稣讲到的这个顺从的标准，那就是21节里面啊，在这个7章21节里面。还有一个呢是什么？是不是和耶稣有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我发现有些教会哈，跟他们有时候谈，比如说和耶稣要建立个人的关系，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要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感谢主，像我们的教会，我过去去过的教会都很强调这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要和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件事情那在这个第23节里面讲到了。所以总结一下哈，这22节到23节包括前面的顺服和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一个真信徒的标志。我们刚才讲到了有名无实啊，有名无实这样那样那样，可是呢其实现在归结起来就这两点，一个是顺服，一个跟神有关系，很简单，但是这里面内容太多了啊，这是我们大家自己去思想的哈。好，然后呢登山宝训最后一部分就是24节到27节，就讲到那个房子要盖在沙土上，还盖在那个两个哈啊磐石上，这两个，我想这两点其实都是在总结前面的。若是你不顺服，你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那你的房子就是盖在沙土上，反之则反，对吧？好，然后下面28和29节是最后的一个。耶稣在教训门徒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就是有一个反应，就指着这些众人，他特别强调是众人，而不是近前来的门徒。要知道，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登山宝训前面是很多的人都跟着去了啊，我后面还会再讲到。所以呢，他不光是强调门徒，还有众人。众人听到的呢，就是他教育门徒，那众人是。叫他次要的听众啊，他们都稀奇。这个稀奇哈，其实这个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马太常常会用这种词，包括后面神迹以后，这些众人，很多众人很稀奇。这个稀奇呢，不是都是说就是一种同意或者赞同的，就是而有些人稀奇了以后。你像那个就是把鬼赶到猪群里面，很多人也很稀奇，然后稀奇的结果什么？你离开我们吧，你别在我们这儿了，是这样的反应啊。所以这个稀奇这个字眼挺有意思的哈。所以但是还有一点，稀奇呢不光是对他说的话和他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呢，他真的是他耶稣里面的那个权柄震撼了他们。所以对于权柄，很多的人碰到有权柄的，我尊崇这个权柄，有的人呢是远离，啊，有的是远离，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意思啊。那所以我在这边讲到，就说这个词很重要，既是指着耶稣的话语，又是指着他所行的事情。好，那个到此为止呢，我们就结束了登山宝训。
长长的一篇讲论，这也就是我们那个表格里面讲到的耶稣的第一篇讲论，登山宝训，其中我们讲到了八福，然后呢我们要做光做盐，不是是光是盐，大家记住哈。然后讲到了有几个 point， 我稍微点一下，一个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不是要废除律法，是要成全律法。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的人的义，这个观点对吧，我就提一下。然后他用六个实例，记住大家记住六个实例来解释，根据新旧约的对照来解释什么意思。然后呢还有六不要，六不要呢就是那个表格啊，那个我们讲到了就是我们作为天国子民所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再有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四要啊，四要。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再讲到，都不是一个规条要我们努力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努力达到的。对不起，我没有一个人的意志力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讲到，在五章四十八节里面讲到，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那样的完全。我记得我那天没有就这句话讲更多的去释经它，而是我把这个 C.S. Lewis 的一段话抬出来给大家。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软弱的，常常软弱的一个基督一个信徒，他不是一个神学家然后他凭着他自己对父的认识和他自己在属灵中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是神父他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完全，而且他可以帮助我们完全。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常常匍匐在他的面前，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小事上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父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成完全这件事情。好，那登山宝训就结束了。再说明一点，登山宝训不是说在五章一节耶稣看到这么多人他就上了山，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讲了这么一大堆，到了第八章第一节怎么讲的，耶稣说完了他就下山了。所以给我以前的印象，哦，他先上山然后讲了这么一大堆然后又下山了结束了，不是的。登山宝训呢是马太根据耶稣他在跟随耶稣的三年里面在各时各处不同的阶段的讲论，他给他总结归纳在一起变成了这篇讲论，纯粹是为了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就叫做平原宝训。我以前还不明白干嘛要叫平原宝训但就所以说在登山宝训这里面的某些内容也可能是在平原宝训里面的所以只是说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知道这几个作者他们的 background 他们的对象他们的侧重点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他有这样写作上的这么一种风格，好吧，我就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好，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王的不是第二个王的权柄的第一章。那它的经文是在八章到九章八节，争取今天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有半个小时吧，对，还二十分钟，没关系，尽量争取讲完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在第一课里面我们讲到马太的结构的时候说，它是一共全课呢全卷书一共有28章，其中呢有五篇讲论，然后在五篇讲论的后面呢都会跟着一些他的事迹，就是他所行的，所以就像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结构，讲论干的事儿，然后再讲论干的事儿，是这么样的一个来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呢也是为了来解释他所讲的内容的，会非常好的一个结构。马太福音的结构非常整齐非常的清楚，如果大家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很清楚，哦，是这样的，不是东一下西一下子。因为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讲了，有些话孤零零的就在那儿就处在那儿了，就刚才七章六节怎么就出来这么一句话了。实际上它跟前后文是有联系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说那个 他的这个每篇每五篇讲讲训后面都有一句话，耶稣说完了这个话，或者是就反正是这个意思，不一定是原话了哈，怎么怎么样，意思就是结束了，他告诉你一个结语，所以你分段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的去分段啊。所以你看在这个28节到29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说如果说登山宝训是耶稣的言语，我们用 words 就是英文的那个 words 啊，来讲明属天的权柄这件事儿的话呢，下面我们要看到的神的神迹奇事呢，就是耶稣啊，他是王权柄的另一个彰显啊。我们可以说，那就是耶稣的工作。我们用 works， 你看，一个是 word， 一个是 works 啊，这样子，哎，你就很清楚哦。这个说那个登山宝训是在五六七章是在讲他的 word， 然后呢，后面第八章、第九章到了十一章第一节这一大段。都是在讲他所做的事情啊，然后呢通过这些 works 同样呢要证实他是弥赛亚。我们在第一课里面不就讲了吗，以色列的那个犹太人的三观，对不对？他们一直在盼望着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一直从头到尾一直的，无论是从大的方面，从小的方面，一些那个细枝末节方面，都在要证明这件事，耶稣是弥赛亚，啊！可是马太讲了半天，犹太人到现在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呢，是不是？没关系哈，嗯。所以呢，所以这下面我们要讲到的八章九节里面这些神迹奇事呢，就是耶稣要展现给大家看的，要让他们看的啊，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啊，要是给以色列人看的有力的一个证据，这就是在八章九节，我们八章到九章这里面出来的。嗯，首先呢，他的耶稣的事工有这么几项，第一个呢就是医治各样的疾病啊。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天国全能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了啊。好，马太福音呢，他在这里面哈，他记录了，他说到，他说耶稣医治了一切到他面前来的病人，是一切了，而且呢非常详细的列了这些病名，也很仔细的，不是说随便就哦耶稣那个可以医病，他不是，他还把这些病名全部都列出来了。这些你看我经文里面哈，我给出了一些经文，不光是在这个第八章和第九章里面，他后面还都有，从第四章就开始了。第四章是讲到医治了一切的病人，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读到了有一个女的，原来是医学博士，她叫叫这个人，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不太知道这个，我原来也不知道，就是她呢，她主要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兴趣？在他的书里，他后来变成了一个神医布道家，就是一个，就是传这些这个什么的啊。然后他就说要求人呢背诵马太福音的一章，八章一到十七节。他说那里面包含了有关神圣医治一切问题的解，这我真不知道，但是我就把这个摆在这儿，我相信有它的道理啊。对，我也看到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牧者们也出过类似方面的书，关于神医治的，神在医治这方面的一些圣经的教导哈。所以一说神医，以前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这跟什么灵恩派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不能那么绝对的这样的说，真的，神绝对是医治的，对吧？我们相信啊，所以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耶稣的神迹。嗯，马太呢，他在编辑这个马太福音，就是他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他喜欢用三三的这样的数据，三个为三件事为一组这样的这么一种pattern，
他来给他罗列，我觉得也挺好啊，我特别喜欢马太这个风格，所以我这次就尽量的就是给他组合呀，给他归纳呀，这样我觉得就是比大家就是好像乱打就是一盘散沙哈，这样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就分为三个啊，马太他用了三组神迹，然后分成三组啊。第一组神迹呢，我们就叫它为医治各样的疾病啊，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在这个里面呢，它有几个医治大麻风，医治百夫长这个仆人的那个瘫痪病，然后一个就是医病赶鬼啊，这三个就是一把它归类到医病那个医治各样的疾病里面。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插段啊，这个它结构哈、啊、有一个插段，就是呼召门徒。好，然后第二组神迹呢就是能力的彰显啊，能力的彰显。那这里面讲到三方面，一个就是自然界的啊，自然界那就是平静风和海，我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超自然方面的这种能力的彰显，赶鬼啊，赶鬼的事情。第三个是在灵界啊，自然界、超自然界、灵界，也就是医治那个瘫子啊那件事情。好，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表格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看你的讲义，我们下面就稍微进到细节里面去讲一下哈。第一组神迹，我们说当时呢在加百农，我们前面我们讲到了，在耶稣他从拿撒勒出来，对吧？但是呢实际上他的事工开始是在加百农，加利利海那边，对吧？他是从那边开始的。所以呢可以说在八章和九章当中，所有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在这个加百农附近，而加百农呢也成了耶稣的，就像他的故乡一样，因为他在本乡不受欢迎，所以他就离开那里来到了加百农。所以那个时候呢，第一章一节里面讲到耶稣坐了下来，然后门徒就围着他。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啊，就是要这个 high point 那个 highlight 实际上是这里面的一个 point 啊。然后呢这些门徒呢就围着他，许多的人还跟着他，一大堆人是跟着他，好奇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呢，你看从28、29章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确实是在听，所以这个听可不一样，有的人是用心听，有的人是用耳朵听，左耳听了右耳出来，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在这些众人当中，有很多的不过就是这里面说远席的听众罢了。那基本听众还是那些真心要跟随他的，所以我这边讲到是跟随者而非跟着，让我们都做跟随者而不是跟着啊。好，这个时候呢我就把二章二节到十三节这里面发生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大麻风病人得医治，还有一个是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这两件事情我给它放在一起来讲啊。那主要是要把有一些点要给它点出来。那我们说哈，这个大家都记住哈，这个大麻风病人跑到耶稣的跟前称呼他主啊，求他来医治他，这是大麻风病人的。好，然后呢这个百夫长的这个到了耶稣面前，他是怎么称呼他的？主啊。我为什么强调这点？我要和后面对比，主啊，一个外邦人啊，还稍有点权柄的一个百夫长，管一百口人呢，这样子的一个军事领袖，这样子到耶稣跟前说，主啊，求他去来医治我的仆人。而且他整个这个过程中跟耶稣有对话，大家回去一定去看这个对话，这个对话太有用了哈。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在讲到马太呢在讲描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用了两个意义重大的词啊，一个是拜，你们可以在圣经上看到这个，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啊，一个是拜，另一个是主啊，马太把这两个字给列出来了。 然后呢，他就说明他认为，马太认为啊，他认为这两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超出了一般的敬意，超他里面有一种那种绝对的相信和那个那种敬畏和信任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圣经中有些字眼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盼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去看到一些字，然后往里面去寻找，然后去叩门去明白。所以呢，在整个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两段的讲述当中呢，马太呢并没有过多的用语言去描述耶稣情绪上的反应，而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说到耶稣动了慈心啊，这样的。所以呢就说明什么，马太他的注意力哈，基本上是比较注重在耶稣的能力，他的权柄，而非他的性格上。马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啊，他看到的都是一些大的 picture 啊，权柄能力，而那些细节哈，他有时候就给忽略了啊，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我们讲马太福音，就是把马太的这个写作特点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子。像马可和路加是另外一种风格啊，马可是比较憨厚哈，比较 down to earth， 就是比较接地气的，然后比较的细节这样子，在情感方面他有很多的描述细节，他很注意细节，马可。好，这里面就讲到第三节哈，这个耶稣呢，他去摸这个，他在治这个大麻风的时候，他去摸这个麻风病人啊，这个经文也列出来了。所以在这里面，马太特别，你看他其他细节他忽略不计，可是在这些事情上，他写，他有他的目的，他伸手，他特别用伸手去摸，他就是强调这个摸的动作哈。然后呢，说实在的哈，如果我们读了这个旧约利未记，我们就知道摸麻风病人这个事情不是一般的。说实在，今天有一个麻风病人在我边上，我说现在你让我去摸他，我不敢。虽然我知道可能不一定会传染，但是就是会忌讳。可是特别强调耶稣去摸他。那这里面说什么呢？你摸了这个麻风病人，按照旧约的律法，你就意味着你也是沾染了那些污秽了啊。可是呢，耶稣他丝毫不 care 这些规定。所以你看嘛，最后后面都是污蔑他不遵守律法，什么什么这个安息日又做什么事儿了，然后不洁净，跟不洁净的人一起坐席了，等等等等啊。你看这个麻风病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就已经可以看表明了耶稣对律法的态度啊。耶稣他是怎么样看待律法的问题的。所以那这个病人的当耶稣摸了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麻风病人是立即就见好，就立马就得痊愈了哈。所以我们这样比较一下呢，当时麻风病人在旧约的时候是要隔离，对吧？然后在营外，你就算是好了，给大祭司看完了以后，你还需要在营外待上七天，彻底了，你才可以回到营内。但是这个一摸，立马麻风病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段话哈，我在读这段话，在思考这段话的时候，就是那个话就来了，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啊。好，然后呢，这个我是串着讲啊，可能有点次序上不是那么正确哈，但是我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然后这边第四节里面就讲到，然后耶稣就会命令跟他说，我给你治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啊，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只是去给大祭司看看啊，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儿？其实耶稣强调这件事呢，是在后面九章后面的那些章节里面，大家可能有个概念哈，他常常会说这个话，治好了一个什么，你们不要去说，不要去说。我记得以前大家有时候讨论的时候说，哎呀，主真谦卑啊，做了好事儿还不跟别人说。No， 不是这个意思。
啊，就跟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啊，那个他要受约翰的洗，然后说我们当行诸般的义。如果你表面上看哦，我只是谦卑，那你就说误解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叫我们当行诸般的义，对吧？好，这里也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在哪里，我忘了啊，我这个忘了查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主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主来是要干什么的？主来绝对不是简单的给你治点病，然后让给你们撑撑腰。犹太人盼了半天，哎呀，终于来了一个大有能力的那个领导者带领我们，然后犹太要复国，不是的，对不对？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民主主义的解放者的领袖，不是这样的。他是有他的使命。他来是要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为我们做挽回祭的。可是犹太人他不明白呀，对不对？不明白。所以呢，耶稣是，所以到这里的话，他不要让人家去说的意思呢，虽然人家还是去说了，那这个东西呢，这个说是另外一回事。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去传扬，耶稣告诉他们不说，是也同时体现出了一个什么，我来是有我的使命的啊。尽管他们不知道，没有关系。那但是马太在这里面把这点给点出来了，点出来以后，就是说要他这样讲的目的呢，就是对他的使命不要造成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这是他，这正好是耶稣他要避免的，不要让人家说啊。好，把这个解释一下哈。然后在第五节里面就说到，他告诉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他痊愈以后，你要去向那些祭司们证明，耶稣尊重旧约的律法。啊，然后那个他这样的话让他去告诉祭司们，实际上他也是在证明，也通过治病这件事情来证明耶稣的弥赛亚的，是为他弥赛亚的身份使命做一个见证。然后第十节，到了第十节，大家可以看一眼你的圣经哈，实际上是整个百夫长事件的关键啊。第十节，这个外邦人的信心远远大过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以至于耶稣惊奇。你知道，如果你光读这一节的话，哈，你只是觉得哦，这个外邦人好有信心 ，That's it。但是不是，远远不在此。耶稣都惊奇，实际上他要带出下面的话，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呢，是马太呢用耶稣本身说的话呢，把这一个事件的全部含义都揭示了出来，也就是说这是经义。所以说我们说读圣经，我们要读出经义来，从字句上读出经义来哈。然后这里面呢，我想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段哈。我把这个打到这儿了哈。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我自己哈，其实这段话以前看过很多的遍，没想过太多。那这次呢，确实我是觉得，其实在这里的话呢，耶稣不是光是在夸奖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有多大，而是他实际上他已经在暗示，已经是在显露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心论到天国子民的资格，信心才是衡量的标准。那信神的外邦人一定要占去不信神的犹太人的位置。耶稣在那里已经把这个意思给表明出来了，啊。所以你知道吗？我其实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呢，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外邦人哈，我们外邦人能够信主啊，这是个奥秘。这件事情在福音书里边其实已经在耶稣其实在很多处都已经说明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明白。可是它既然是奥秘的话，就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就是同时说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你们犹太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法定的可以进天国的啊，你们会失落的， 要被外邦人代替的，这对犹太人来讲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明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犹太人的三观的时候，讲到关于子民，对不对？他们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血缘关系这样传递下来，我们当然是法定的天国的子民。所以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就是本国的子民，就是指凭祖先，我那边讲了哈。所以说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后裔没有一个走迷的。那他们常常也会说这样的话，是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外边的黑暗哀哭切齿是犹太人描写不敬神者的一种象征性手法，这是犹太人自己说的。所以在这里呢，耶稣用这话对犹太人说，其实对犹太人是一个当头棒喝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好，那我们看第二组，关于医病赶鬼。这个疫病赶鬼呢，在第十六节里边呢，他并没有讲具体的事例。这个具体的事例呢，要到下面的28节里面，就是在讲到这个赶鬼的事情哈。可是他这里面讲到了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到疫病和赶鬼呢，很多的时候呢是分开的啊，疫病是疫病，赶鬼是赶鬼，而且呢，鬼赶鬼从来不摸的，就是一句话。出去，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区别。而马太他在这里边呢，他就是叙述这个治病神迹的主要意图呢，实际上就是要让人通过这些事情，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明白他的使命。他来不是说做一些神奇事让你看着挺佩服我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有他的使命。而且呢，我们讲到了马太新约是旧约预言的应验，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了这个呼应。那在这里还是在以赛亚书53章5节里面的预言，那耶稣在这里所行的医病的神迹，恰恰是印证了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啊旧约预言。好，我们这就不读了。然后呢，讲完了第一组神迹以后呢，就有中间一个插段，就两个要做门徒的人。这个两个要做门徒的人呢，细节我也就不读了，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就说父子啊，我要跟着你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耶稣就说了一段话，狐狸有洞，然后天空的飞鸟，有我连枕头地上都没有，这是一段话啊。然后第二个使徒门徒呢，第二个人来也是就是说父子啊，那个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一段就是这两段经文啊。那我自己呢，就是想在这两个做门徒的，这两个人是当然不是在使徒的行列里的。那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就看到，就马太在这里面的意思，他提出来，到点了啊。好了，就结束这啊。我把这句话说完啊，然后就是马太在这里面就是说，把那个追随者跟随。要划分是跟着他的真正的门徒，还是一般的支持他的人，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要做一个有名有实的跟随你的人。而不是一个跟着的。谢谢主，这样的祈求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